当时确实很纠结，好像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说，你在大所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已经八年了，你不想出去看一看吗？后来的时候各种不适应，好慢啊，干什么都是等。正是因为大家都慢，每个人才有生活，北京就是大家都很快，大家就都没有生活，经常就会望着窗外回想自己以前的工作和生活，就觉得啊，现在真好。
Hello 大家，我是小何，欢迎回到解放日记。上一期我和小陈聊了从香港到温哥华经历了消费降级，但是精神生活呢却是升级了的感受。节目上线之后，我有听到很多听众的共鸣和反馈，希望让我们多聊一些温哥华生活，这就来了。这一期我请到了红圈律师 Nancy， 她曾经在北京大所工作八年，目前在温哥华已经一年了，最近他的宝宝也已经三个月了。那么我们先请 Nancy 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Nancy。
Nancy 呢是中国职业律师 FCPA， 这个我们待会儿先让他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同时呢也是国际高级品酒师。但 Nancy 呢很抓我的不仅是他的专业背景啊，而是他在本职工作之余呢非常关注律师的成长和职业发展，在知乎上是法律问题的优秀答主，有11万粉丝。今天 Career Coach 和 Life Coach 会撞出什么火花呢？如果你觉得努力了很久都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那这一期可能会对你有所启发。好的，那我们回到 Nancy。我个人的好奇啊，所以 FCPA 是什么？
FCPA 它的全称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是一部反腐败的法律，而且是美国的法律。那我当时就好奇，为什么美国的一部反海外腐败的这个法律要去管就是企业在中国的行贿的问题？而且当时我觉得就是这个合规在中国非常有前景，因为做的人非常少啊，我一毕业就选择了做合规业务。那我过去八年其实做的大部分的业务或者说项目类型就是合规调查，而且调查的很大一部分行为就是比如说跨国公司或者是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啊，他们在中国的这个行贿问题，行贿政府官员的问题。所以做合规调查就除了像很多律师一样，我们可能会审阅一些文件啊，然后呢审阅公司的政策，还有要去访谈，要跟员工去对质。有的时候那些访谈其实啊，这种还是挺有冲突性的，对，而且调查的是腐败贿赂的问题。所以我周围很多朋友每次他们知道我做合规调查也好奇，你们又不是检察官又不是公安，为什么会去做这个合规调查，公司为什么要聘请你们做合规调查等等，确实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业务领域。
你刚刚跟我描述的你工作的那个画面好像已经是我看的那些律政剧的那种电视剧里的画面了，但是我觉得跟你本人看上去的形象反差还挺大的耶。
是很大
因为你刚刚说首先他要是查反腐败，然后要查合规，然后你也要去跟员工对质。
对，怎么去对质呢？是想问这个问题吗？
对，就是那个对质的画面是怎么样的呢？
对，其实不同的律师有不同的访谈风格，像我们当时一个团队里面有前检察官，有前公安，还有我这种一毕业就做律师的这种 technical 的啊律师，那访谈的时候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像前检察官前公安他们访谈的时候就是大家脑海中可能想象到的那种非常紧张的对峙的局面，但是像我这种风格的去访谈的时候本质上是在去对峙，是在去根据我们已经发现的证据然后去质问啊，或者是说去核实。但是实际上就是像我这种 personality 或者说这种长相，你去给对方施压或者对面做的有的时候是这个级别比较高的或者工作经验可能还比我 比我多，可能工作十几二十年这种，我这种 look 去给人家施压，其实效果很差的啊。所以很多情况下都是智取，通过一些讲道理啊、事实的呈现，让他知道什么两害相权取其轻之类的，跟我们去配合这个调查。
哦，这样说起来的话，我就觉得 make sense 很多。
对
对，因为都是娃娃脸嘛，所以我知道娃娃脸在工作当中其实是会带来很多的，你在硬碰硬的上面绝对是会吃亏的。
是的，是的。
对，因为刚还提到说你是知乎的金牌答主，是什么契机开始做知乎？
我是一个分享欲很强的人，喜欢跟别人分享我的经验。希望就是别人在我这儿得到的这个经验能够帮他们，比如说提高效率啊，或者是说这个工作和生活变得更好。我其实一路走过来，在大学，我大学是英语专业，那个时候大一的时候很迷茫，就不知道本科毕业要做什么，要不要考研。我经历了一个迷茫的阶段，然后我自己探索，然后决定走法律这条路。到了北大法硕，其实也有迷茫的时候，进了这个第一家国际型律师事务所去实习的时候，也有迷茫的时候。到第一家那个红学所正式工作的时候啊，第一年、第二年，其实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迷茫。这个过程中吧，就是周围也有一些前辈啊师兄师姐啊帮助我，所以呢，我就希望跟我一样处在某个阶段有迷茫的这些后辈们，就是如果我能帮助他们，那他们可能就不会像我当时那么难。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当一个人处在那个迷茫和焦虑的时候很无助，你觉得没有人能帮助你，对，我希望就是有人可以帮助他们
啊。你在说这个的时候眼睛都湿润了。
哎呀，有点难为情了。
看小张纸。没有，我刚刚还挺惊讶的，因为听到你说你本来本科专业是英语，然后是到硕士的时候才选了法律的方向，然后后来进了红圈所，就是红圈所，是属于，它是在国内范围吗？还是全球范围内？
国内范围，
对吧？
对，魔术圈是这种 international law firm 里面就是比较头部的几家律所。
红圈所就是国内的 top 几家律所。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我觉得真的还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也看那个令人心动的 offer 嘛，所以它里面也有一些可能原来不是读法律从那个硕士转的，有些从他们身上的就是心理状态啊就能知道中间能遇到多少困难。
对对对，是。但实际上就是这些大所里面 junior 从实习生到 paralegal 到一二年级律师，大家所面临的那个压力远远要比这个综艺节目上那些实习生面临压力要大得多。
像比如说红圈的律师在国内的工作节奏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一个节奏哈，因为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然后也比较擅长管理，至少在工作节奏这方面是非常不错的，我自己是很满意的。大概就是从实习生到工作前三年都是会比较艰难的一个状态，因为以前在法学院，其实你进入律所之后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实务的，你其实要从零开始学的，所以既要学习又要马上适应又要能产出成果，对自己的一个考验是非常大的。那这种情况下，我当时周一到周五基本上加班到九点十点是常态，然后呢早上因为我是这种成型人格，我大概早上八点九点就会到办公室。如果项目特别着急的时候，我之前有早上六七点都到办公室。前两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好多项目都会熬到十二点以后，甚至当时老板也会跟着我们熬到天明，特别辛苦。然后基本上周末如果你能有半天或者一天休息的时间就挺不错了。那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职业未来是不是一直会这样其实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呢当你在那个机制里面在那个环境里面，周一来了之后又要开始这样忙碌的状态，很多情况下你其实没有办法去思考考虑的那么久远，然后就一直做。好在比较安慰的就是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很多人跟你处在一样的阶段，相拥前行，然后呢给的工资也还不错，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韧性坚持下来了。然后到第三年之后，我是直接跟着合伙人干活，对自己的项目和日常生活我觉得有了更多的掌控力。因为低年级律师的时候都是上面的律师给我派活，可能快下班的时候突然来一个活，那你其实没有办法预料。但是当我逐渐成为中高年级的时候，我手里负责什么项目，这个项目大概的截止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我需要什么时候给合伙人汇报，什么时候给客户汇报，我自己知道。
嗯，
然后我自己想要达到一个状态，就是能不加班尽量不加班，能不熬夜就不熬夜，周末尽量不要加班，那我就把周一到周五就规划得很好。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个红圈所的时候，很多 junior 都喜欢跟我干活，因为我不会让他们熬夜的。对，所以到后面我的这个就是工作状态，我觉得还是在大部分红圈所比较不错的。
嗯，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就你刚才讲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好像在各行各业里面都有这样一个共性，就是可能前一两年你还是比较 junior 的时候，你确实没有办法掌控你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然后到稍微中层一些的时候，虽然你的掌控欲提高了，但因为还是服务行业嘛，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你无法控制的事情临时的穿插到你的生活中来。那你是怎么样保持就是整体可以？
对，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就是洞察的特别好。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服务于什么类型的客户啊。比如说我以前在大所的时候，虽然他们也服务跨国公司，但是这个比例的话，我觉得可能一半一半，一半跨国公司，一半可能是中国的国企，中国的民营企业。然后我是在第一家红圈所工作六年，跳去了一个就是国际所，然后这个律所的话，它90%的客户都是跨国公司，那跨国公司是有企业文化的，他们基本上就不会说今天发个邮件，希望你明天就要，跨国公司，我当时在的那个律所跟的那个合伙人，他服务的很多客户都是这些非常大的有名的跨国公司，他其实是有挑客户的资本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一个是客户类型，就是对吧，你服务的客户优质，那你自己可能就是也会更有把控一些。另外一个就是你前面说的服务行业难免会有一些临时的急的这种活，那我觉得在我职业生涯比较后面的阶段，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也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作为服务行业，这个时候需要你去临时加班，那就加一下。在红圈所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多，就是因为你服务的这个客户类型。
懂的懂的，其实选择也非常重要。
对，
不同的平台也会帮你去做这样的一个筛选，对于可能个人来说，这种选择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对对对，所以我过去一年就在开不同的训练营的时候，跟我的学员一直在强调，你要不断的打磨自己，让你有能力去到更好的平台，这样你的个人的发展才会就是更好，你才会有生活。
对，哎呀，这个确实啊。那我们在 Nancy 八年的这个职业生涯之中，最近的那两年是在国际所了，是吗？这个是那跟你现在就来温哥华会有关系吗？
这就聊到了为什么要来温哥华。
对，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要出去看一看，甚至中间虽然有考虑过去美国读一年的这个法律硕士，但是后来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去读那个硕士，因为对我的工作加成不是很大。为什么来温哥华呢？其实主要是我老公想过来，他是那个程序员嘛，北美程序员的工资是挺高的。对，我们当时家庭内部对于这个也讨论蛮多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就是动过这个想法，因为我在国内工作八年，我上一个老板对我非常非常满意，我跳到他的团队不到一年，他就明确的跟我说他要 promote 我升 counsel。 在律所升 counsel 就意味着你上了 partner track，然后大概工作两三年，快的话两年你就可以升 salary partner， 慢的话三年也差不多。所以我的 career track 是非常 promising， 在金钱方面也很慷慨，所以我觉得当时确实很纠结。后来慢慢的就是 好像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说你在大所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已经8年了，你不想出去看一看吗？出去看一看不喜欢或者怎么样可以再回来嘛，又不是说脱离了这个 track 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再加上我觉得在大所工作8年啊，我觉得说坦白一点，就是我从农村阶级跨越到了中产阶级。对，就是物质方面没有什么担忧了，所以我就觉得要不出来看一看吧。然后当时国内那个口罩时代的那种环境，我觉得相当于是就是给我内心的小火苗加了一把火吧。
嗯，
我觉得就出来了。
那现在来了1年，感觉如何？
我觉得感觉还挺美妙的，我觉得我觉得这个
挺美妙的。
对，就是刚来的时候各种不适应，因为我是去年11月登陆，快起飞之前其实发现怀孕了嘛。
哦，
对，所以我等于刚落地温哥华是 Vancouver 就是雨季，然后每天下午3点天就黑了。那个时候相当于说我从原来高压的工作状态下离开了朋友，离开了那种工作环境，到这边就完全就是一个人，而且孕早期都会多少有一些反应嘛，所以刚开始其实还是蛮不适应的啊，包括刚开始自己还要花时间出去买 grocery，买菜呀，买生活的用品，经常生活中有一些小事让我非常的抓狂。忘了我当时在一个电商平台上买了什么东西，但是用的体验特别特别差。我平时非常珍惜我的时间，我很少去给一个买过的东西去做评价，但是那个东西真的太难用了，我觉得一定要去。
是在什么平台啊？
是小红帽还是什么？我忘了。
哦，是吗？
对，然后我就说不行，这个我一定要去给打个评价。结果我打开那个 APP 点评的时候，就那个 APP 一直在转圈圈。一直转圈圈，我就觉得就这边的这种购物的 APP 呀，还有就是你要自己出去买东西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好浪费时间呀，这都什么生活，哎呀，我真的恨不得立刻马上就是回到中国。对，但是我觉得生产完之后，我从以前快节奏的生活自己就是慢下来了，而且我发现其实这就是生活，可能就是夏天来了之后白天变长了，你可以出去走走，认识的朋友也慢慢多了，然后可以去 picnic， 然后天气好的时候去海港啊，去海边散步都很近。尤其是我生产完了之后，一些比如说划船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活动，包括品酒，我又可以开始了，就生活一下子又丰富多彩起来了。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我觉得是我就是最好的一年嘛，当下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有这种感觉。
怪不得你用美妙来形容它。
对。
哎，那这中间你刚刚最后说到的是觉得又丰富多彩了起来。那你觉得这个丰富多彩跟温哥华有关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温哥华，
它
才丰富多彩起来。
是北京没有的。
对，因为首先就自然环境嘛。你看咱们就是现在望着窗外这个海港啊，对，而且4月份的时候楼下那两排都是樱花树
啊，
就它不同季节窗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天气远处的那个山都是不一样的，经常就会望着窗外然后回想自己以前的工作和生活，就觉得啊现在真好。
感受到了真正开始生活了。
对，
那你现在再怎么看待就是自己要去买 grocery 啊，然后做那些生活琐碎的事情啊，就是看待这一部分呢？
我现在觉得这就是生活，我现在每天早上有 routine 的一些日常吧，就基本上7点多喂完娃，然后我会出去咖啡厅吃早餐呀，喝咖啡呀，然后可能带着自己的电脑，我大概有2到3个小时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写写文章，然后回来的路上去Whole Foods买一些这个蔬菜啊什么的，然后中午回来做饭，对，然后就我觉得就是这种生活就是慢慢的就是逐渐爱上了，然后觉得 This is life， 就有这种感觉。
确实，我觉得你这种感觉我有的时候也深有同感，我会觉得这就是生活啊，你不可能略过那一些生活的琐碎就直接步入到 啊，你想要的，就是有一些你想要的也不一定是你真正想要的。
对，
那你在温哥华有没有碰到过一些你觉得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经历。我现在再重新回答一下你前面那个问题，就是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温哥华的？我觉得就是从我的这个生产经历，就是让我爱上了温哥华。因为我其实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周围也有律师朋友，就是怀孕啊、生娃呀，可能在这个私立医院，或者是说在像协和医院这样的医院去啊生娃，但是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生娃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然后即便到医院，你可能剖腹产各方面就很痛苦很恐怖，所以我对这个事情一直也是有心理阴影。所以我在生产之前也是在小红书上不停的刷，我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是我真正生产的时候，包括生产之前，就是我们加入了一个 birth program，每个月都会有线上的活动，然后定期去线下的那个 clinic 去做检查，然后那边的 midwife 和 nurse 都非常非常 nice。 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去在这边做那个 B 超的时候，因为 B 超只能看到影像嘛，进来一个医生，他看到那个影像，他就说哦、oh, what a lovely baby。 我当时心想，我虽然心里听了很高兴哦，但是我心想就一个影像你怎么能看出来他 lovely 呢？就是这边的这个医护人员都很 nice。 然后我在生产的时候有这个 doula， 就是导乐，前面宫缩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疼痛嘛，但是他非常有经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帮助我，产科医生啊、护士啊就非常的 supportive， 一直的在 update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的 solution 是什么，你想要怎么做，怎么说，就你知道在发生什么，然后接下来要干什么。一直到本来是想顺产的，顺了两个多小时没顺下来，当时 OB 评估就是可能得剖腹产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我是早上11点吃完东西打了无痛，一直到晚上9点多，就是到晚上9点多开食指。所以那会儿已经很饿了，就是打了无痛是不能吃固体食物的。我觉得无论如何，无论是剖腹产还是其他的方式，就只要能把这个小孩生下来，就我是都 OK 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去剖腹产了。剖腹产的那个手术室里就放着音乐，然后我能感受到周围有这个护士啊，有这个医生，就是他们就走来走去，有说有笑，都不觉得这是在做手术。我周围围着我老公，然后那个导乐，还有 midwife， midwife 就是在整个孕期他们会一直监测我和宝宝的这个状态。我全程都没有觉得 panic 或者是说怎么样，就是我知道 I'm in good hands， 就有这种感觉。
I'm in good hands 这句话还挺感动的，就是
对，
无论发生什么都有人可以把你接住。
对对对，是
安全的感觉。
对，包括产后我们到那个病房里面，也是定时定点有护士进来给我拿止痛药，然后告诉我要干什么，然后去检查小孩，什么都不用担心。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就我以前是没有想到的，就哇、哦、天哪，就真的就爱上温哥华。
这个确实印象挺深刻的。因为刚刚虽然你是笑着说着这一段的，但是我一听经历十几个小时然后顺转剖，你还可以如此微笑的讲出来，说明你也是内心非常强大。但是温哥华还是给了你不少安慰。
对，是。
我刚刚其实还想问你一个，就是除了前面说自然环境是一个比较大的温哥华的优势嘛，想说人，比如说文化呀，人文上你会不会经历过什么 culture shock？
我觉得整体上好像没有什么 culture shock， 因为我本身本科学英语，然后也知道西方的这些文化，来之前我也知道这边有1/3都是亚裔，很多中国人，包括在医院的时候那个 nurse，然后也有不少就是这个就中国人会讲中文什么的。 culture shock 除了我刚刚登陆的时候去坐公交车坐地铁的时候就看到有包头巾的大哥，然后中东的印度的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去办那个电话卡的时候有一个中东的 这个包头巾的大哥过来问我们是不是需要 help， 我当时下意识的后退了。
还是有一些那个 bias 在里面。
对对，但是后来慢慢的就习惯了吧。我觉得整体上这边的人啊，给我的我觉得 90% 吧都很 nice， 就是在电梯里，进电梯要打招呼，出电梯的时候要跟人家说 have a good day， have a good one 之类的，然后下公交的时候 thank you 什么的，然后路上碰到我好几次，就是推车遛娃的时候碰到就是这边的白人阿姨白人老爷爷，就哇就是 you have a cute baby， 然后就要上来就是跟你打招呼跟你唠嗑，就会觉得这种热情就特别 overwhelming， 有的时候会吓一跳，你是不是想图谋不轨？后来习惯了，就觉得这边是那个
正常。
对对，当然我刚刚说有可能有10%，有一些就是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不太友好的，是流浪汉啊什么的。但我觉得90%的时候是非常好的，因为如果我们到不同的环境，即便在中国，你也会碰到10%的那些。人渣渣什么的。
确实，如果从北京跟温哥华哦，那你觉得两座城市一定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啦。那你觉得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北京，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两个城市，北京就是快，温哥华就是慢。就是北京就是快节奏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什么都追求快，追求效率，哪怕就是路上的这个外卖小哥，对吧，骑着电动车在那儿飞驰，都在抢时间。但是这边就很慢，你去办什么事情他都会说你可能要等几个工作日，但是国内可能当天恨不得可能一个小时就给你出结果这种。
我觉得温哥华可能跟各种一二线城市相比吧，都是快跟慢的区别。
对，是。
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也跟我说，因为他像我们这个年纪带过来先读书的，然后读书的时候旁边就有一家 Tim Hortons， 然后说早上的时候明明知道每一天早上都会有很多学生在排队，但是他们还是固定的就一两个人手，然后在做的时候呢依然谈天说地，完全不赶时间的样子。然后他有一次终于忍不住，因为快迟到了，说可不可以快一点，然后那个阿姨就跟他讲说你前面的人都没有着急啊。然后导致他无话可说。所以我觉得在慢的这个方面，是大家一起促成的这个结果。
对，而且就刚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慢真的好落后啊。送个这个快递啊什么的，包括有的时候会在大统华上就是 app 上买东西嘛，就送的很慢，隔天到。
算快的了。
哦，对。就隔天到你还得比如说6点到9点在家候着。
对对对。
然后就我觉得好慢啊，然后干什么都是等。后来我其实反思哦，我觉得正是因为大家都慢，然后每个人才有生活。北京就是大家都很快，大家就都没有生活。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慢 OK 可以，这样每个人都有生活挺好的。对。
哎，是真的，卷就是大家一起卷起来的。
对，是。
那你现在有想过在加拿大做职业律师吗？
暂时没有，因为中国跟这边的法律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如果在这边做的话，就得从头做起，可能要去读一年的硕士，去考这边的 bar， 或者是说把国内的律师证走那个认证程序，那个也要2-3年。我觉得就是从头做起，但是在国内其实我已经挺 senior 了，就感觉马上要当老板的那种阶段，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可能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职业的这个转变，所以现在也在就是找国内的工作，反正快定了，顺利的话就大概可能年底的时候我就先回国再继续工作。
先恭喜你，因为我觉得工作的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温哥华生活比较缺憾的一部分吧。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比较渴望比较佛系或者是比较轻松的环境，所以会导致它整个市场的活力也不是特别的足，机会也没有那么的多。
对，
但是对于个人生活来讲，确实是一个不同层面给你打开了一扇窗。那如果之后回到国内啊，你已经体会过这种美妙的生活，那如果再回到国内，你觉得会遇到困难吗？
我正在找的这个工作，或者说我找工作的方向，就是我觉得我要 get a life。可能周一到周五就是也工作相对忙一些，但是可能就不怎么加班，然后有周末。这个是我觉得我正在找的工作可能大概率能实现的。
哇，那是什么神仙工作？
就对，这个也就涉及到我从生产之后找工作的一个变化。我从刚刚生产完，就是因为我原来的目标很明确，一直就是想在律所升合伙人。生产完之后的我觉得两三周甚至第一个月内吧，也还是这种想法，当时看了机会也还是律所。但是现在国内确实不太景气，我在这个律所面试的过程中其实也能感受到，我要去的这些平台，就如果去当 partner 的话，他们的这些客户类型还不如我的第一家红圈所。那我前面说了，你服务什么样的客户就决定了你有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当时就觉得这种环境下我出去独立去做合伙人就是在逆势而为，就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当时想着，那干脆就去 in-house 看看，去看看法务合规啊什么的。所以我正在找的有一个就已经到比较后面的阶段的这个就是 in-house 的工作。
对，其实刚听到你说可以想要 work-life balance 的那样的工作机会，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里都会想说，能找得到谁不想找啊？那如果比如说现在也有人他也想要一份 work-life balance 的工作，但是考虑到现在大市场环境就是比较低迷，而且还是持续比较卷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
我觉得结合我就是过去几年职业发展的经历，就是你要让自己有选择的资本。我在低年级律师的时候我也没有选择的资本，如果我那个时候去 in-house 可能去那边配也不高，然后可能工作强度还是很大。但是如果你就是在自己的职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你自身的能力，提高你自己的 bargaining power，那你找工作的时候你相对来说还是有挺多的这个选择权的。我觉得我现在之所以不着急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过去八年在2015年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有前景的合规这个领域有很多的这个积累，在市场上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所以呢相对来说选择的机会会多一些，自己也会更挑一些。
发现这边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其实你入行的那个口子上你可能就并没有去选一些比较热门的方向，而是选择了一个直觉告诉你说比较 niche 而且做的人很少，然后你勇于往这个方向去靠，其实也一部分积累了你的原始资本，然后让你在后期也有了选择权。
对，就一开始选择赛道的时候也要有投资意识。
我非常同意。对，当红赛道的这种言论太多了，但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跟天赋。
对，其实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并购啊资本市场 IPO 很火的，大部分的
都是 IPO。
对
确实是。那在你的就是当 career coach 的这一段时间，你会怎么样帮助到想要来做这样职业规划的人呢？
我对他们主要的价值，第一是告诉他们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信息，因为我觉得从纵向来看，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是看不到我职业发展后期的一些这个状况的，所以你现在做选择肯定会非常有局限性，也很容易感到迷茫。另外就是从横向来看也可能也有一些壁垒，那我把我知道的这些纵向的横向的这个信息告诉他们，让他们在知道这些信息的情况下结合自己的情况去做一个选择。第二呢就是结合他们自己的情况，因为很多情况下 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那我可能就是通过提问的方式帮助他们理清楚，或者说帮助他们去自我探索，让他们去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适合他们自己的选择。
哎呀，果然跟我们 Life Coach 的是一样，一个有效的问题就可以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思考，就包括说自己的动机，然后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是谁想要做这件事情，
对，
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做了之后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对，
就会理清楚。我的来访者里面其实也会有一些探讨职业相关的话题嘛，然后我就会发现他们在在计划自己的职业生活，其实界限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有一些相反。那我不知道，就是你对比如说职业的规划跟生活的规划这两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我在过去8年主要有职业的规划，没有生活的规划。就好像我80%-90%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工作，生活好像不是特别的注重。我直到就是来了温哥华之后，才慢慢的开始学会享受生活。如果说他俩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如果没有我过去8年职业的这个发展和积累，也不可能有我现在的生活。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从纵向来看，可能我们在一个职场小白、职场新手的时候，你可能确实要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在职场上，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精进，然后呢不断的有这个成长，然后带给你更多的这种物质的收入以及你能力的全方位的提升，那可能到后面你才有更多的选择，然后你才会有能力去让自己过上你想要的生活。哪怕比如说你后面转赛道了，转行了，你原来积累的那些物质，你原来积累的那些能力，它是可，就是至少能力是可迁移的嘛。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
你刚刚说我非常同意，我就会觉得这两个目标上的规划，它其实在人的不同阶段，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它在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重点。
对，
在职业的规划上，我想起我刚工作的那前3年，我真的就是一心想要去了解我做的这个行业，然后我想要去做更多，就所有我可以能接触到的，在我这个岗位上面上上下下会经历的那些小小的事情，然后我会想要去看我的前辈们是怎么样去工作的，然后在这个职业上我到底会获得什么，会有什么样的成长，然后慢慢的呢，可能在你这个位置上面能够看到的世界稍微拓宽一点的时候，你就会有数了。
对，是。
对，有一点数了之后，可能你就会想要去平衡，比较 dirty work 的事情我就不做了，那我选择去做格局上面、思维上面、战略上面更多的事情，那就会有不同的目标，然后再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发现我的生活呢？
对对对，
对，
是，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是在职场初期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啊，如果刻意的去追求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可能是正在做一份自己不喜欢或者是不擅长的工作。
对，
因为我觉得在工作前3年的时候，我的那个工作状态，我觉得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真的是，我记得最开始我那个时候周末的时候非常期待周一的到来，我觉得啊，周末好无聊啊，就自己出去跑跑步散散步，周一多好呀，可以跟同事一起工作，一起讨论问题。就第一年的时候是热情饱满，然后就觉得一定要找到喜欢的工作，因为工作就是生活。就对，但是后来觉得工作就是工作，工作是为了生活。
对对，会经历这样一个转变。但我觉得就是把工作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算现在我就是我变成了自由职业者，那就真的是工作变成了生活，你必须要喜欢他的，能从他 从这个工作当中是能够获取能量的才可以。
对。
哎，那你觉得就是现在在温哥华的这一年，对你给别人做一些职业规划的思路上面会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是有的。我最近看你的那个公众号和你的视频嘛，有一句话特别的感同身受，就是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
红了一年了这句话都。
哦，我原来不知我原来没听过，就是我是认识你之后看你的那个社交媒体上面我看到的那句话，就觉得哇，真的就是我过去一年的这种感受。
对，
所以我在给粉丝啊或者说网友做这个规划的建议的时候，我也会去跟他们讲，这条路不 OK 的话我们可以去看看别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每一条路你可能都会有一些 surprise， 有一些美好的东西。所以不用特别执拗，或者说有执念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一定要进大律所，我一定要成为合伙人什么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每一条路都有不同的体验。
对，但是只要你想走的路你可以把它走成路。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在这种不确定环境下的大家来说，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可能性的力量。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不必执拗于说我一定要去做什么，你不去做的话说不定有更多美好的可能，发现美妙的生活。
是是。
那好啊，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对于目前现行环境之下在给自己做职业规划的人来说，有没有一些小建议，越努力越离自己理想的生活越近而不是越远的小建议？
对，我觉得首先是得有一个自己内心的目标。因为怎么样度过自己的一天，怎么样度过自己的一周，如果没有目标的话，可能你这一天就过去了，这一周就过去了。但如果你有一个目标，你每天都在离自己的目标近一些，那你就会达到那个目标。我过去不管是求学也好啊，职业发展也好，都是有目标的。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阶段，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就是我觉得我前面几乎每一个目标都实现了，我现在我要慢慢开始享受生活。
享受生活就是你的目标
啊？对，是。对，
这个也是一种很
对。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建议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热爱能够让你自发的去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每天是要逼自己起床去做某个特定的事情，那不是你的热爱。但如果说你是自己就是想啊，明天我要早起，我要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才是热爱。就像我在过去一年我在做训练营的那段时间，我起得很早，就是自发的，我根本都不需要闹钟。当然前面提到在我律师生涯的前两年，就是也是类似于这种热情。那我觉得一个赛道上，如果你想要做得比较好，到达头部的这种阶段，那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的积累，对吧？然后时间的积累，你的能力才有这个质的飞跃，你才会成为这个佼佼者，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投入时间。然后第三个建议我想给的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优势，不用跟自己的短板较劲。如果能补齐短板那最好了，但如果说补不了，因为补短板本身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对，
它是你的短板，就意味着你可能不喜欢它，排斥它，你不想投入时间，那就不要逼自己去补齐短板，就去发挥你的优势。你的优势很有可能就是你喜欢的事情，你想主动去投入时间的事情，那就去发挥你的优势，那你很有可能在你擅长的这些领域就是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三个建议是我目前能想到的
啊。非常好。我都想鼓掌了。
那就鼓个掌。
哎呀，我就觉得 career coach 跟 life coach 就是共通的。
对，
好的。那哎，你有没有什么喜欢听的歌啊？因为我在每期节目后面会放一首歌。
我说实话我挺惭愧的，就是我平时都听播客听有声书，我很少听歌。
那现在脑海里面有没有 第一个跳出来的猛手。
昨天中午，因为我上一周就是启动了一个活动，就是从我的粉丝的私信里面去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或者说能触动我的问题，去用音频的方式给他们回答嘛。
嗯。
然后目前回答了两个问题，也是上传了小宇宙。
嗯。
然后昨天让我老公给我推荐，他给我推荐了那个菊次郎的夏天，我觉得非常符合我的 personality。
哦，而且也很符合，还挺像温哥华的夏天的，我觉得。
对，就当时我一听到那个律动那个旋律，我就这就是我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也来用一下菊次郎的夏天。
好的。
好，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欢迎大家去知乎上搜南希律师，还有微信公众号上红圈小绿。今天这一期我们就先这样吧，希望对大家有收获。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Thank you.